中国外长王毅在对俄罗斯的访问当中将会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准备7月初两国领袖的莫斯科高峰会议。在中国严格限制西方媒体影响的同时，俄罗斯对外宣传媒体继续大举进军中国，并且特别重视中国地方上的扩张。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中国外长王毅5月25日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两日访问。王毅26号将会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亦可能会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王毅访俄要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朝鲜半岛以及阿富汗局势。中俄两国针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磋商互动最近非常活跃。在王毅抵达莫斯科之前，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孔元佑刚刚访问了莫斯科。他和俄罗斯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讨论的主要议题亦是朝鲜半岛局势。王毅今次莫斯科之行，最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7月访问俄罗斯作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问中国，参加了北京一带一路高峰会议，但两国领袖依然计划在其他部分国际活动当中会面。王毅为此将和俄罗斯方面协调会面的时间表。中俄领袖将出席6月初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坦纳举行的上合组织高峰会议，7月份德国汉堡的20国集团峰会，9月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以及今年年底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外交部说，两国领袖的互动交流非常频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而中国副总理汪洋、张高丽以及中国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张德江、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分别在3月和4月访问俄罗斯。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梅里尼科夫星期四在莫斯科还会见了到访的中共中央纪委副主任赵红竹。梅里尼科夫说，中俄关系是世界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高官称赞双边关系的同时，被很多国家视为俄罗斯对外扩充影响重要工具的对外宣传机器，加强向中国扩张。俄罗斯卫星传媒平台刚刚在莫斯科和中国的湖北广播电视公司签订了合作协定，双方将会增加对方境内的报道数量，将会交换广播和视频资料，共同制作一些分析性的节目。这个是中国另一间主要地方媒体黑龙江的东北网之后，俄罗斯卫星传媒和中国主要地方媒体所签订的第二份合作协定。俄罗斯卫星传媒过去被称为俄罗斯之星广播电台，它和另一间主要的对外宣传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属于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的很多邻国，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俄罗斯侵略和奴役历史的东欧国家，都非常警惕俄罗斯依靠对外宣传媒体扩充影响力，以及在这些国家内制造混乱。卫星传媒最近曾经同斯洛伐克主要的官方媒体签订了合作协定，但在斯洛伐克国会反对以及社会民意的抗议之下，合作签订只是签纸一日之后就被废除。不单止对欧洲和美国，俄罗斯的对外宣传媒体同样非常重视东方的邻居中国，加紧扩大中国受众的规模。卫星传媒平台中文网最近一年来大幅扩充，网页的信息量大大增加，被中国媒体经常引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说，卫星传媒中文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已经有900万订户。中国严格限制西方影响，封杀西方媒体的中文网页，不给这些西方媒体进入中国，但对待西方完全不同，北京似乎并不担心俄罗斯在中国扩大影响，对俄罗斯的对外宣传媒体进入中国持有开放态度。卫星传媒负责国际合作的领导人普什科夫说，中国主要地方媒体对卫星传媒的兴趣越来越大，这个令到俄罗斯感到兴趣。他说，俄罗斯对外宣传媒体不单止和中国中央一级的媒体合作，而且正在逐渐扩大到和中国的地方媒体合作，这个情况就透露出双方媒体合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准。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连续第二年举办媒体年活动，在媒体年的框架之下，位于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正在举行中国湖北新闻出版广电传媒周的活动。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科夫说，两国媒体代表团互访、双方媒体交流以及媒体之间的新闻和其他资讯互换都将会越来越多。 他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报道将会更多。马斯洛夫说俄罗斯认为中国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太少，或者是有关俄罗斯的新闻太短，所以两国都想增加扩大互相报道对方的信息量，两国都认为目前的信息量远远不够。最近一个星期，有关两国媒体合作的新闻不断，一间业务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东部的俄罗斯传媒集团亦在几日前宣布和中国一起成立金砖电视台。中国并没有新闻自由，如绝大多数俄罗斯媒体都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控制，两国同样都有很多记者受到各种的打压。在这个背景之下，两国媒体加强合作，未来将会走去什么程度呢？令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大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